他的梦想，
一起来拼拼看，我们来做100个角落美感。
他的认真，
我其实我最珍惜的是现在当下的每一分每一刻每一秒。
如果你愿意这样去看待你的那个生命历程，你要去实践梦想是一件不难的事情。
他们的故事，台湾幸福进行曲每月精选。本节目由美律实业赞助，古典音乐台策划制播。
欢迎收听台湾幸福进行曲，我是节目主持人廖婉君。台湾有368个乡镇，你都走遍了吗？因为做这个节目，我有机会跟着采访团队深入城乡小镇，挖掘许多故事，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欢迎一起来听听看。当同学纷纷打起领带前往都市面试，学设计的李志伦却穿起雨鞋走进农村。他笑说自己是学农业设计的，而农场就是他的职场。
大家好，我是志伦，然后我是朝阳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毕业。主要会投入农村的原因是因为在视觉传达系我们都要做一个新一代设计展的毕业专题制作，就到了埔里的水头社区去住了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家里的周遭都是稻田，阿公阿嬷也种田，但或许因为这样子，我所能够看到的农村不一样的细节，或者是说他们在生活层面的这一些温度可以发掘的项目就会更多。那以至于在做设计的时候，做产出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角色投入到农民的角色里去，或是把你所采访的农民的角色投入到自己的家长或是我的阿公阿嬷。
曾经帮埔里大平顶百香果成功打造品牌的志伦，在果园中认识了同样是青农的汤志月。两位八年级生聊音乐、聊网路、聊露营，但聊得最多的还是对农村的梦想和改变。
大家好，我是汤志月。因为我可能本身是一个农民吧，我对农村有什么情感，我认为就好像你对你的家乡有什么情感一样，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会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废墟一片，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乡繁荣。但当然繁荣的方式跟形式都有很多，绝对不是说哦，我变成一个观光大镇，我变成一个工业镇，我变成一个很多高楼大厦帷幕的地方。也许保持原本的淳朴也是一种很好的繁荣。我现在是格风创研的自然圈农场的农业负责人，那我们一直在这边，每一天绞尽脑汁，不很像在创业，也很像在工作，就是没有什么平日假日的分别。我们都只是想要创造出一个标，我们对农业既有的现状的突破。
志伦是学设计拿画笔的，小汤汤志月是学土壤科学做实验的。两人原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上拥有一片天，如今却在苗栗的卓兰农场上共同耕耘一块田。
一开始认识小汤其实是在一个大平岭的百香果的一个生八季的活动上，在农村，然后见到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心里是觉得哦，原来大平岭也是有年轻人存在的，然后也是很有想法，也是很棒的这样子。但就是发现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很认同我们的理念跟蓝图，而且我们心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决定他一定是我们要的人，就是他一定就是这家农场未来的灵魂人物。
我对于志伦的了解， 我认为他是一个奇才中的奇才。他去学设计的，他对农业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他没有关系，他对于这片土地的热忱绝对不输给任何一个农民。他那时候把我们的以大平顶这个东西，大平顶百宝箱，就是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品牌的推广。他做的不是一个品牌，他是把大家的心聚在一起。我们村子里总共有552户，但是里面其中就大概只有20户，我们每年都很认真的讨论，在突破，在挑战新的。我们拿我们的可能这 这一年的收成去做挑战，哦，尝试一个新的做法，哦，才草生栽培，草不要除，被摇光了怎么办？没人会陪的呢，跟他拼了，你知道吗？我们就这20个人在挑战，他让我们这20个人跟这550个人，大家都有同样的目标，让我们为了百香果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奋斗。他来自外地，可是他对于这片土地的认同跟他的融入是得到了我们村子里的所有居民的一致认同，那这是我感动的地方。我们才见第二次面，我就决定跟他了。
战场上英雄惜英雄，而在农场上青农惜青农。如果说志伦是凝聚民心的军师，那志月就是在前线与老天爷抗战的将军。志伦说他们彼此惺惺相惜。
他的三分地果园他因为留草草生栽培，那因为这件事情他常常被可能附近的农户啊或者什么会揶揄他说啊你的草都没有除，那个会虫都飞来我的田里等等的，就是会觉得他是一个懒惰的农夫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当然我知道他的理念的那个过程当中都是知道是有所坚持的，对于友善农业这个部分。那在那一年的台风天，就是雨下得很大很湍急，那百香果最大的就是突然间跟瞬间的这一个大雨量，那这个雨量来的时候其实会造成当地的这一些农户们有一定的损失跟果子雨伤果的这些损失。那一年的台风天的晚上，它造就了一个传说，就是大家都没有人出果，因为那里有一个集运场，结果只有他的农员在赶着采收果子。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草生栽培的百香果园竟然可以承受得了这么大量的这一个雨水的这一个湍急程度，跟让果子可以在台风夜抢收，而且还有收成。
年轻是本钱，在农村里，年轻还要有本事。志伦和志月他们在果园中留了几个位置，不种水果，也不种蔬菜，而是想号召像他们一样的热血青农，成为农场的种子。
进到农村后，你只要愿意去打开你的心房的去认识，然后做中学，然后你采的是态度可以接纳很多不一样意见，开放型的角度去听一些已经在这一块土地耕耘那么久长辈们的声音，跟你自己保持着拥有这个我们这一个世代很好的资讯接触能力的这个能力，去接触不一样的管道，然后把不一样的资源整合进来，其实每一个人可以在农村做到的可能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对，而且不一定从事农业才是帮助农村，你只要把你本身的专长你的喜好带进农村里来，你只要住下来，或者是说你只要愿意走进来，其实我觉得不太会有太困难的事情发生。
这座农场的青农们平均年龄不到30岁，像是一株株刚冒出头的嫩芽，在共同的土地扎根，而热情就是他们的肥料，创意是他们的土壤，农村就是他们的主场。
我觉得我很高兴有这些团队伙伴的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懂得瞻前顾后去看现在问题发生的症结点在哪里，那该妥协就妥协。那我们也其实很希望未来，如果你对农村或是对这样子的一个农场生活有愿景的年轻人可以加入我们，现在的青年时代要去在产业上做出一定的突破，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的点是我们不能再是闭门造车，就是自己做自己的，然后只怕你的资源被学走，技术或是蓝图被学走，而是应该你要去更广纳这一些各种不一样的资源或是团队上的整合，然后打一个团体战的一个时代，这样子台湾的一些竞争力也好，或是农业的竞争力也好，它才会有可看性的这个涨幅跟成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就是我们农场的这个穗型菜谱区，有发现就是我们每一个这一些这个菜谷的这个形状有没有有别于一般的农场都是垂直或是水平的分割，我们用有机型，所谓的有机型它就是像细胞，
或者是说圈圈这样子的概念去做组合，那就会让一块方正的土地原本可能在。
带着采访团队一路导览农场的是穿着潮衣潮帽却搭配雨鞋的青农李志伦，而比他更吸引目光的是这里的农田，除了长得像细胞之外，旁边还有落雨松跟枫树围起来的包厢式露营区，还有温泉。
是我们借由我们的农场结合有机农业，然后还有我们有一口碳酸氢钠的热泉，我们用我们的泉水来浇灌农业。我们一个菜谱区里面同时可能会存在五六种以上不一样的蔬菜，那你借由自己亲手摘采的这些有机的这个蔬菜，然后同时再种进去，你采了一个菜，我们就会给你一个菜苗，每一块菜谱上面有葱有蒜，然后有可能有不一样的这些叶菜类根茎类等等的，就可以以逛超市的概念在体验这整个这个摘采的过程。
这个农场似乎跟传统的长得不太一样，志伦笑说，就是因为他的想法跟同学不一样，所以毕业之后才会选择待在农村工作。
其实有一个数据调查，现在在台湾啊，30岁以下从事农业的年轻人口是0%，零不是没有，是0.000几，是很低的这一个数值。那如果以这样子的角度你去思考的话，那如果在人口老化的问题在过了5年甚至10年之后，那农业会不会是一个反而是最容易谷底反弹的一个行业别？那以我们团队就是公司跟农场这边平均年龄层大概27岁28岁，其实是很年轻的团队，都投入在台湾的农业体系的话，那会不会假使我们坚持了10年更甚至更久之后，我们对我们所累积出来的作品或是农业这一块产业的实力会是属于台湾的标杆或是前面的？
决心将农业当成置业的志伦带着满怀理想前进，第一个难题不是挡在前方的大石头，而是后方的老农怕跟不上趋势的脚步。
你要可能已经上了50-60岁的年纪的这一些长辈们，要在放下锄头去念书 去学更新的农耕法，那个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更比他们做现在的事情来讲求温饱更困难的挑战。那以前小汤在大平顶种植的时候当然也遇过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就是换位角度思考，我们都能够理解这当中冲突会发生的原因。那所以我们更把握今天有一块农地，也是我们就是创业伙伴大家愿意支持的一块土地，让我们去尝试各种的错误。我们可以失败的去种东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去学习，让农业更好的方式去让我们的土地长成未来的有机可以操作的 SOP 蓝图。这个是我们想要建构出来的，也结合了我们青农志愿的他很多土壤的这一些专长跟专能。
志伦口中的志月一样也是8年级生的青农，当初父亲准备要把3分地和技术传承给他，他却只要地而不要传统的技术。
我爸爸那时候也吼我啊，他大吼，我真的想不懂你们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有一个阿伯，他跟我爸爸是好朋友，非常的关心。听说他好朋友的儿子要回来种了，特别的关心，农田也不在这个方向，每天都绕过来看然后绕过来看之后就会给我一些很诚挚的建议啊，你的田在球啦，糖在加啦，金喷药啦，没味不行啦，不赶快喷药不行啦，不赶快喷药不行啦，虫要吃啦。然后隔壁的也会来抗议啊，你草那么多，虫都跑来我这里吃啦。我就跟他说，才不会咧，你都有喷药，你都有毒，那你的虫还跑来我这里吃。后来我想想也没有什么好坚持的，那我就也是各退一步啦。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的人都值得人家尊敬。
虽然志月抛弃了传统的耕作方法，但其实他的方法更为传统。他认为以天然的方式来耕种，才能够让农作物更有生命力。
那这个 Lo-Fi Land 自然圈农场，它本身除了是一个露营区以外，它结合的是我们观光的绝对不是只是美景以外，我们最观光最重要的点是农业的灵魂。很多的东西在这块 Lo-Fi Land 它都有所体现，包含我们的百香果。百香果棚底下也种植了各种不同的作物， 你要说奇怪，这样不会很难收吗？可是你要想哦，他们各种作物长在一起，不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农业跟作物就像生命一样，它有它的自己的个性，有人长得高就有人长得矮，矮有矮的好，高有高的妙。对，
志伦和志月经营的是可以过夜看星星的农场，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农业的另一片明亮的天空。
一开始我们在招募青农的时候其实非常困难，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一大片的就是荒地跟杂草，因为都是只能用一些 image 去告诉大家我们的想象。但是到了现在，其实慢慢的开始有今天看到的这一些原始有机菜谱成型的草皮种了树种了之后，开始发现就是以前设计系的学弟，他也自己自告奋勇，他家住后里，他每天骑机车三十分钟，他就要来这边就是上班。那他现在自己在做农夫，就跟着志月学务农，他其实做得很开心。
结合农场与休闲，不仅仅是农业发展的蓝海，志伦期许更多的创意和青农来加入，或许也将成为改变农村的绿海。
我们自己也认识很多青年农夫，以及说在农村努力的年轻人。那以这一块场域，未来会希望不管是办理品牌活动，或者是公关型活动，都可以大家来这边办一个青农论坛等等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农场这一些食材好的理念带给消费者，那让他认同台湾的这一些休闲农业其实是可以往更不一样、更年轻化的方向去发展。那这个都是其实现在未来在地方创生也好，或者是说农村再生也好，要去主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农村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可以有新的跟都市发展面向不一样的产业模式形成跟产生。那这样子其实人口老化，青年不愿意回来的问题它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先从愿意回来的人开始着手，然后去做更对扩散更长远的扰动跟努力这样。
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评分5颗星并且留言。如果你是用 Spotify 等其他 App 的平台来收听，也请帮我们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真的很感谢默默为这块土地付出的每一个人，让我觉得幸福就在身边。我是美绿实业廖陆立，跟你做伙创造温暖的社会。
美绿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